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许多许多的听众朋友极其喜欢的麦克老师。那么麦克刘勇先生呢，他是一位可以说是中国优秀古典文化的传承人呐。虽然他原来是学物理跟电脑专业的啊，但是他在身心灵方面呢有非常独到的领悟。然后呢，其实我说独到的领悟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说真理是相通的，那什么叫独到，什么叫不独到呢？这个话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概念。可是呢，麦克老师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身心灵老师，这个是肯定的啊。然后麦克老师今天在空中，接下来真正要跟我们开始讲庄子故事了。麦克老师，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
好，我们开始啊，言归正传，
是
开始讲庄子《逍遥游》的第一篇。因为一个著作的一般的第一篇都是它的核心，也就是我们它的叫做文章的叫榜眼也好，体验也好啊。我们的庄子呢，第一个就是讲了一个啊非常玄幻的故事，那我们来看它的故事的本身，那我们在中间再穿插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它的故事第一段我们刚才说的叫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首先，北冥是个什么地方？冥就是冥界的意思啊，那很多人说北冥就是很黑暗的地方，在北极这个地方啊，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啊，叫没有光明，叫黑暗的地方叫北冥。那其实呢，在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叫什么冥界啊。如果你我们平常用冥这个词都是什么呀？冥冥之中，对不对？啊，冥冥之中就是像是啊，
它这个冥带了个三点水呀、是不是啊？哦，没有哈，没
有，
有三点水，有的版本有的版本没有，
有的版本有的版本，对，有的呢就说它是北冰洋啊，就说这个北极啊，那个海里面，就说这个是一个地方啊，叫北冥。
哎，你说庄子那个时代啊，还没有，连徐霞客都还没有，徐霞客是明朝的人啊，庄子他怎么知道有北冥的哈？他们没
有
地图呀，对呀、
啊，那后面的故事更离奇呢，更离奇。对，他不仅知道北极，他还知道地球同步轨道呢。
就是啊，真是太有趣了。
对，然后我们来看他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那刚才那个丁山说，有人把鲲呢理解为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这是鱼子啊。
对。
那就千千万万啊，
对。他这个庄子的故事他就是这样子，他每个人在你不同的境界理解是不同的。如果你普通的境界呢，就会理解北冥就是个地方，就指的现在北极这个地方，这样就很可以了。或者呢，如果你理解的这个再深一点，就会理解啊，对，它指的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指的在黑暗中去啊。那如果你理解的再深一点，你可以理解北冥呢就是我虚空这个世界，或者能量这个世界啊，就是冥冥之中那个冥，就是冥界。你要从冥界上理解呢，就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你想想啊，为什么呢？后面就知道了啊。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那什么鱼能有几千里这么大呢？啊，只有冥界才有。我们这个三维世界，那它不会有的。对，那北冰洋也不会走几千里，那一条鱼就盛不下了啊。那在啊能量世界里头，在一个无形的世界里头，在冥界里面是可以的啊，可以有这种几千里大的鱼。化而为鸟，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怎么它变成鸟化？你看它一定就化而为鸟。对吧？那我们怎么化不成呢？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化呢？啊，这里面的核心，这个化就是它从一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而这个化字恰恰反映这个宇宙基本的原理。这个世界的核心是能量，是物质。能量从一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这个过程叫化。我们的化学研究的就是这个。你看它成为一种学问，
太有意思了。
几千年后这个化字变成了一门科学，叫化学。
对呀， 太有味儿了哈，真是有味道。
嗯，对吧？我们觉得话好像很奇怪，对不对？鱼怎么变成鸟？其实如果你把它想成一种能量状态，对不对？因为整个北冥就是在能量状态里头，在能量状态里头，它是什么形状或者什么形态，它变成什么形态，就是很自然的状态，对不对？就像比如说什么不，很多人不懂这个什么叫能量状态，电是不是一种能量状态？电是不是可以变成各种东西，对吧？可以变成收音机、电视机的这个驱动力，对不对？万物只要给它电，它都会变成一种新的状态。不同电是一种状态，同电是一种状态，而它的状态又不可限量，这就是状态。太阳能量是一种状态，那太阳能也可以转化成世间的植物的啊果实啊，对啊种子呀 啊生长啊这个人啊也需要太阳啊等等。这能量它是不断的变化的，能量永远不会固定在一个状态下啊，只是你的寿命比较短，你看它是在固定一个状态。如果你的生命足够长，连这个山啊沧海都可以变成桑田啊。所以这个化字啊就自然而然的啊，你说不要问他说哎你怎么就能从一个鱼变成一个鸟，它就是能量状态的一个转换。其名为鹏啊，这是变成鸟了。嗯，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啊，在能量状态下。对，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还在北冥呢？还在北冥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地面的能量状态啊。然后呢后面这个词很关键，叫怒而飞啊，变成鸟。如果你不飞那也是可以的，对吧？但是鸟的属性就是一定要飞，就像鱼的属性一定会游一样，对吧？那我们人的属性是干什么呢？我们人的属性就是来改造这个世界的，就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啊。作为这个鸟要飞啊，但是前面为什么要个怒而飞呢？它怒什么呢？它生什么样的气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场景，北冥就是暗无天日，没有任何光线，一片黑暗啊，黑黑的不能再黑了，常年没有光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不知待了多久，他生气，他郁闷，他要去寻找光明。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这个大鹏鸟一怒而这个飞九万里啊。
对，哎，所以说你看这个怒啊，那赛斯资料里面讲就是奋起而挑战的意思，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奋起而挑战，
啊，绝不甘于平庸啊。就是说
对
这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创造新的状态。
对啊，庄子这个故事用现代人用周星驰的语境来讲，就是咸鱼也有翻身的时候啊。
是啊，
对吧？这个咸鱼要翻身啊，他要变成鸟啊，怒而飞。所以大家记住这几个关键字啊，怒前面讲了一个话，怒而飞。然后呢，其翼垂天之云啊，它的翅膀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从天上到地，从天到地这么大，就是天就像天一样，是鸟也啊，它像是个鸟一样。海运则迁于南冥啊，海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在这个海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这个啊推动下啊，它要借着这个海运。啊，然后飞到上面去，到南冥去。原来在北冥，现在到南冥。南冥者啊，天池也。哎，你看到了没？天池啊，它变成鸟了，那你去就去又去水里干啥呢？对吧？你本来是一条鱼，那你是你从北冥到南冥，这可以理解，这个水。这个洋去到那个洋，从北冥洋到了南冥洋，这可以理解呀。你变成鸟了，你还去天池干什么？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而这里面天池呢，本身它不是，它就没有水了啊。它虽然叫天池啊，但是没有水，那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光明之海啊。北冥正好是黑暗之海，啥也没有，啥也看不见啊。哎，到了南冥就一片光明，除了光啥也没有。可以立为光明之海，对，这就叫啊，意味着他到了一个 天池嘛，就天庭的地方，在哪吒二里头，其中一个小小的这个桥段，就是哪吒二上了天庭了啊，他的师傅带他去上天庭啊，参加这个考试啊，然后他就上去之后，啊，这到处都是白晃晃啊，亮堂堂，他就一直念念叨叨，真白呀，真白呀，那可真白呀，一直说，其实他在特别好玩。对，然后他其实想，就当然他有很多的暗语啊，别人在他去解读，我们不管他。其实他想，他另一个暗语就指的是，到了天庭，它是由一种光组成的，光组成的，对一般人来说，那就是一片的光明，白光，由白光组成的世界，啊，这就是南冥啊。对，因为对吧？北冥北指的什么呢？在咱们这个卦里面，对不对？北就是地啊，南就是天啊，一个是坤，一个是乾。对，对，北冥呢也叫坤嘛，对吧？就是北边就是坤嘛，就是咱们说的地，代表坤卦。就是北冥有鱼，其名为坤。这个坤和这个坤，它俩也是谐音。
这太绝妙了哈！
庄子啊，经常用这种啊。神奇的东西啊，而坤呢，我们都知道在北方啊，都是水，在这个懂八卦的人都知道啊，本身就是极阴之地，就是孕育着水的啊，极阴孕育着水。对，而冥呢，本身就是个非物质世界啊，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北冥当成一个真正的我们地理上的位置，如果你非要把地理分，那就是北极，但是它其实本身指的是一个冥界，非物质世界，一个能量界。然后呢，那这个里头鲤鱼跳龙门啊，为什么鱼可以啊变成龙？鱼啊很有意思。而中国的传统，我们都说人类的这个文明或者生物的进化演化都是从海洋中来的，对不对？我们说文明都是从海洋中开始来的，那鱼是不是也是人类的这个从生物啊遗传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是这个所有生物的祖先，对吧？所以这个鱼它不是随便说的，对，就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对，下面这个故事讲完了，但是呢，他又讲了他整个这个坤变鹏的故事啊，他用三个东西来三个故事来讲啊。他又讲第二段啊，他说奇邪者啊，志怪也。奇邪是一本书，叫《奇邪》，这是古代的一本书，里面专门记载的这些神奇古怪的事情。啊，在《奇邪》这本书里头，下面这段话是《奇邪》这本书里的原文。啊，庄子觉得这个事儿不过瘾，他再给你找一个神话的佐证，得告诉他他这个事儿不是瞎扯的。在《奇邪》这本书里头，这本书在早于庄子之前就有了。对吧？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那距今2300多年，在他之前就是一本书叫《奇邪》，《奇邪志》里面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奇邪》这本书有留下来吗？有流传下来吗？
没有。
对呀，没听说过呀，哈。
对，最神奇的就是他没有留下来，但是会有很多的人去引用其中的一些故事和片段，那后世人就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但这本书非常遗憾，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
就是被秦始皇焚书坑儒给坑掉了，焚掉了。
也很有可能，所以说秦朝之前的很多东西还保存下来，那他们都想挖掘秦始皇这个陵墓里头应该存了很多
肯
没有
定
被坑
精
的东
彩
西
绝伦呐、啊，只是现在不敢，怕破坏文物，不敢弄。对，就时机
对，
还没
不行，
成熟啊。
现在只要挖掘出来的文物，大概只有4分钟的时间来用于抢救，4分钟以后这个文物就被氧化了，就
就是啊。
面目全非了。然后呢，庄子就接着说哈，在《奇邪志》里面，这里头说呢，说原文是“鹏之移于南冥也”，啊，就是他要迁徙到南冥去，从北冥要迁徙到南冥去啊。水击3000里啊，他就这个故事接上一个故事啊，化为鹏之后，他要去南冥，他怎么干呢？翅膀一扇，水击3000里。 团扶摇而上者有万里，去以六月兮也。啊，简单来说，这里面几个关键数字啊，翅膀一扇，达浪即起3000里，这太大了啊。然后呢，团扶摇而上，团扶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团就有点像我们的揉面的那种感觉啊，就团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女娲团土造人。也是一样的道理，用的团，这个在中国里头是专有的一个常用的词。那在这个形象的比喻呢，就像一个龙卷风啊，你想借着龙卷风飞上去呢，你得借它的势啊，借势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得从外面先盘旋，盘旋盘旋，进入到它的这个盘旋的这个里面旋流里面去，借助它的旋流之上上去。那上一段时间呢，可能你又累了，啊，你因为不可能一直被他啊一下带到9万里，你可以再出来歇会儿，啊，再进去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团啊，就借助这个啊，这个向上的这个气流或者向上这个漩涡啊。如果大家飞过这个滑翔伞啊，飞过滑翔伞就是那种滑翔伞啊，大家都能知道，等你进入到上升的气流的时候，这种一般叫热气流啊，一般热气流，只要你进去之后，你啥都不用干，你直接日像坐电梯一样就把你带。所以说，在古人他就知道这个原理，聪明啊，你一定要想飞到9万里，靠你自身的能力是上不去的，一定要借助这种自然的能量。借助这个扶摇而上，还行。对，叫借势，很多人不懂啊这个道理，就觉得那我是大鹏鸟，我都翅膀一扇，水击3000里了，那我就直接飞到9万里嘛，对不对？不飞啊，他没有飞到9万里啊。大家一定记住这里面的技巧啊，庄子这里面的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原文呢？啊，这里面很多的智慧都在其中。一定要借助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借助这个上升气流，这个扶摇。我们人在社会中做事也好，要借这个势啊。现在比如说，哎，大家都在做 AI，这就是要借势，对吧？大家都在改革。2025年是个改革之年，从卦象上是革卦，那大家都在改革，哎，那你也改革啊，借这个改革而改。如果没有川普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马斯克想在这里面干这样的事啊，他不知道死了几回了。但是呢，如果他借川普这个改革之势，借这个4年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之举，哎，他也就能够顺势而上。啊，再想什么呢？借助了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技术，还可以实现他们的政府效率部门的这些想法啊。否则的话，光查账这件事情，你没个几年你都查不明白的。现
对
在有
啊，
了
用
AI。
AI 这个一夜之间，这个贪污的钱还没有享受到呢，已经被查到了，已经要坐
对，
牢了。
是的啊，这太可怕了啊！这些呢，对，很多人呢，其实不理解川普前一个政策啊。川普前一个政策说，你们要是这个联邦雇员要能退休啊，或者不是的，你想离职的话，我还补偿你8个月的工资，你赶紧走吧啊！你要非 说
有
我
这
不，
种总
我凭什
统，
么我
真的
走？
是世界第一名啊！
对，没见过这样的人啊！你
对
不
呀、啊。
走。你等我查出来你有问题，那就不是走的问题了，对吧？
还给人家下
你
马
就走不
威
了
了，
了。对，但是很多联邦雇员没听懂他的意思啊，没听懂。那我能赖就赖一阵嘛，对吧？好了，我们话说回来啊，我们又不聊政治啊，又去聊政治了。然后呢，团扶摇而上者9万里，去以六月兮。要去一次啊，中间要休息啊，啊，要一趟要6个月才能去到过去，你说这里边又很神奇啊，为什么要6个月呢？6个月，地球不是正好一个季节的转换吗？从冬季到夏季，不正好是6个月吗？
是啊，这好
对，对
神
吧？
奇
也就是
啊！
说，
那
对。 也就是说，它从北冥到南冥这个过程，正好是从冬季到夏季，从黑暗到光明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很有意思啊，这些时间点。对，
就
然
它这
后
个气魄之大，它把时空拉得之遥远呐，啊，真
啊，对
是
呀，啊，
过瘾。
这时间它为什么不是3个月，不是5个月，那一定是6个月？对，这里面都是他的智慧的其中，包括这9万里，我下面会讲。那我们现在看他，他到了9万里之上，他的景象是什么？啊，就这个大鹏飞到了9万里，啊，往下一看，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野马也，尘埃也。看到下面是像野马奔腾一样，野马一奔腾，我们看过那个非洲大草原啊，非洲那个动物迁徙啊，对
尘
吧？
埃漫漫呐。
对，丁山是不是前一阵正好去年那年去非洲，对吧？去参观了哈，去旅游玩去了。这，对吧？那是野马一样的，那些都是野马，角马那就是野马，野马奔腾啊，几百万匹野马在草原上奔腾，尘埃滚滚的，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我们一点一点说，野马指的就是生物，在这个地球上，它飞到了9万里，已经到了天上了，天庭上，然后再看地球上的生命的状态，就像野马一样，啊，漫无目的的啊，野马是什么？没有目标啊，乱跑。而这里面为什么用野马呢？野马其实就象征着我们人类的因缘驿马，野马。我们经常说人心猿意马，为什么意马？我们把意识比成野马，不受控制啊，你根本不知道的意识下一步想到哪里去啊，天马行空啊，所以这个马这里面用的非常妙啊，都在看地球的众生就像野马一样，可以控制。
就人的这个滚滚红尘的欲望啊，就像野马一样的奔腾啊。
对，这就是他看到的景象啊。尘埃也啊，刚起来的这个尘土飞扬啊，在人世间啊，相认相迷啊。庄子后面有个词儿叫相认相迷，跟社会、跟生活、跟世界啊，不断的去搏斗厮杀。然后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啊，生物之间就像什么生生不息，你呼出来的我吸进去，你吸进来我呼出来，叫做以息相吹也，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我们这里面是一个共同的生态环境，我们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啊，他能看到啊，到了9万里就能看见了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生物圈不能破坏，所以说，各个物种之间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生物链条，生物啊，和谐的生态圈，这他看到了，天之苍苍，即正色邪？苍苍就是黑黑乎乎的，就是飞到了9万里，抬头再看天，啊，天就是苍色，苍色就是，深邃的那种黑色啊，就到了宇宙的颜色嘛。你想到飞到这个太空中了，你看那个太空探索的，只要到了这个飞出地球看天，就是黑黢黢的啊那种。他说这是天的正常的颜色吗？或者正确的颜色吗？我们在地上看天是蓝色的，为什么等我飞到了9万里，天就变成黑色的了呢？下面却是野马奔腾，红尘滚滚呢？对，极远而无所至极邪？啊，这天有尽头吗？我以为我飞到了天，就到了世界的尽头了，发现我天哪，这哪是哪？这天没有尽头啊！我能达到天的尽头吗？对。即是下也啊，亦若是则已也啊，对吧？就是看下面啊，再往下面看，对，就看到什么呢？哎，看到了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哇
往上看，无尽的，宇宙啊，等待我们去探索。怎么说？就是往上看是无穷，是无限。往下看是有限啊，哎，就是
是。
你处在这个无限和有限的这个 中间边界日本啊。对，
他这个其势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他指的是
他的，我想看就下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下面看就好像是已经，
他是从鹏的眼光来看的，
对，
这个
往下看就不过如此啊，
嗯嗯，
就不过如此啊，
嗯，
就如此而已啊，就不过如此。但是往上看发现，那宇宙还有无穷尽的值得你去探索呢。
是
小小的地球，虽然已经对地球人来说已经，对吧？整个地球都在它的抚养，对宇宙来说这才是。
也不过尔尔啊，
不过尔，
对啊，就说那个魏书生，他讲很好玩，他说你们崇拜魏书生，魏书生是个啥？他是辽阔宇宙里的一个小小的球里头的这个表面球，小小球表面的一粒尘埃啊，连尘埃都说不上呢，所以这非常有趣啊。这个听众朋友，麦克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真忍不住要来跟这个麦克老师共襄盛举一下啊！这个我把《逍遥游》前面两段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好了。《逍遥游》哈，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呢、啊、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至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极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袭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袭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哎呀，真是过瘾啊，读这个庄子啊，真是人间美事啊。他这个气魄之大，让人好像整个人都热血沸腾起来了。好，我们继续听麦克老师讲庄子的故事。嗯，
对，所以说称之为南华真经嘛，你看，
对，真是了不起。所以有的人就说他是中国第一古文经典啊，就太精彩了。
这个大家说学古文不用学别的啊，就学庄子就够了。
虽然我以前一直觉得庄子比较难，可是他真值啊，哈，多难都值啊，太棒了。
后来金圣叹嘛，就是金圣叹，咱们都知道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啊，
奇书也，
哎，他就专门说啊，他说这个庄子啊，如果大家学文学，学中国文学啊，学这个。学文字啊，只看一本庄子就够了。
而且它不只是文字美，它的这个气魄之宏大，意象之深远之，真是怎么讲啊，贯穿宇宙啊。它在那个时代2500多年前啊，它能有这样的见识、
啊、
哎呀，真是我们中国人太伟大了呀。
对，是的，
太伟大了。
好，对，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嗯，
好，我们来看啊。首先他说这个六月之息啊，六月息者也，这里面的息呢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指的是六个月呼吸一次啊，就指的他这个呼吸的。但是呢，另一种说法，六个月呼吸一次呢，是指的是啊，天上的时间和地上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你飞得越高，对它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地球来说啊，就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这种感觉。
对啊，昨天查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就是我们前的最古老的那种电脑啊，那种之慢呢、啊、
对
跟现在这一秒钟，那个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才能够下载一个很短的东西，现在一秒钟就可以下载一部电影啊。所以这个就是天上一瞬，地上一年的比举例，大家这样一譬喻就完全明白了。
是的，所以说他这个六月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指的是他天上的这个到了九万里之后，他这呼吸一次，地上就是六个月就过去了啊。这个也是一种啊非常好的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的不同的流速啊，不同的高度啊，你的时间，这个在后来爱因斯坦啊已经完全通过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确实是这样。
是啊，
然后再说九万里，要飞到九万里，扶摇而上，九万里啊，九万里，对不对？你要说九万里，那不就随便说嘛？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的人说话，九嘛，代表一个
三六九为多嘛，
对吧？对吧？就是这么来说嘛，那其实不是的啊。这庄子的智慧啊，超出你们的想象。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是九万里？在南怀子地形训中，这是一个古籍，叫南怀子，南怀子大家都知道啊，这古书，这在有个地形训中有记载说什么昆仑之丘，就是昆仑这个山啊，或上背之，是为梁山之峰，不是梁峰之山，就是比昆仑山高一倍的这个山叫梁峰之山，登之而不死，如果你能到了这个上面就可以不死了，长生不老。啊，再往上，再比这个梁峰山再高一倍的，位置于玄圃，啊，这个山叫玄圃山。登到这个上面，登之乃灵，就通灵了，神灵一样了，能呼风，啊，能使风雨。哎，就不是长生不老这么简单。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四倍于昆仑了？它是对吧？倍之再倍之，
太过瘾了！
你这个玄圃再高一倍的这个山，就称之为叫上天啊，叫乃为上天。就这个山的名字叫上天啊。到了这儿，登之乃神，是为太帝之居也，就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了。也就是说，比昆仑山大约高一倍的地方叫梁峰山，登上梁峰山就能长生不老；比梁峰山大约高一倍的地方就叫玄圃山。登到这里就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像神灵一样的能力了。而比玄圃再高一倍，就是比昆仑高八倍的地方，就到了天庭，能登上天庭就可以成为天神了，那是天地所居住的场所。由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容易的推导出，要想上到天庭，就要比昆仑山高八倍。而昆仑山有多高呢？对，而在同样的这本书里头，南怀子地形训中啊，他说昆仑山的高度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值，你们都想不到古人对一座山的高度能精确到这个程度。他说昆仑山其高11000里，114步，2尺6寸。
他这
关于山的高度精确到寸，
他是随便说的吧？不是啊，他做梦梦到的，他怎么知道啊？
对，他怎么能量到呢？那肯定是有一个、
啊、太神了。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南怀子地形训》啊，关于昆仑的高度，你可以网上啊谷歌一下，
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在后面，这个高度就是11000里零114步，2尺6寸，然后把它换算成今天的这个高度是多少呢？对，这是有关学者经过讨论啊，在秦汉时期的1里相当于现在的415.8米啊，怎么算出来的呢？在古代1里等于300步，1步等于6尺。这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到了秦汉的时期的一尺 相当于23.1厘米。而更早的商周时代，就是春秋那个时代啊，可能还要更短一点。所以说，经过专家的估算，在春秋时代，就是庄子那个时期，一厘大概和406.8米。好吧，那我们就乘一下吧，对吧？9万里乘以4.400米，下来是多少？有没有想过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对吧？这一下就算出来了，4936啊，
是啊，太神了，
对不对？就是3.6万公里。
对啊，就《红楼梦》里面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这块石头，它那个
从那儿，
那也是36000里啊。
对啊，而我们的地球目前的同步轨道，什么叫同步轨道？就这个卫星发上去，它对着地上的地球上的那个点，它就不会再变了。比如说，它现在正看着洛杉矶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地方，它就跟着地球同步运行，它一直在看着这个地方，这叫同步轨道。而地球同步轨道距地面的高度正好是35786公里，约等于
36000米。
对，所以说你现在知道庄子说这个大鹏扶摇直上9万里，其实就到了地球同步轨道。在地球同步轨道再低头看地上的东西，他就能看到一个静止的画面，就不是静止，就是它是同步的画面。而如果不在这个高度，你看地球，要么地球转得快，要么地球转得慢，你能看到你地球在转动。如果你在地球同步轨道上，你是看不见地球在转动的，而能看到野马奔腾的这种景象，就像你在天空中放了一个摄像机一样，随着地球的转动，你也在徐徐的转动啊，这叫地球同步轨道。所以说他在那个轨道上看到底下的这个景象是符合他的描述的。如果他不在这个轨道上，哎，或低或者或高，他看到的都是地球在或快或或慢的转动。
麦，你说中国古代有好多本典籍哈，它都有这种度量衡的这些什么36000里啊，这些东西什么9万里啊，就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好像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后来失传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怎么知道的，真是不可思议。
是的，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后代人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北斗星啊，它是可以指方向它不变呀、啊、我们后来发现是啊，因为天空中的星星都在转嘛，就是天上的星星，如果你用一个延时摄影机去拍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圆形的轨迹，它在转的。有的星星的位置从晚上天黑以后啊，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这星星的轨迹它是一直在变的转的。但是如果你在晚上想寻找一个方向，它就告诉你，哎，寻找这个北斗七星啊，北极星，对吧？而在科学家后来观测，从地球的角度看上去，就这颗星星就在天上，它就不动，别的星都围着它转。
对呀、
啊，
太神了！
他们
又没有仪器，他们怎么都知道呢？而且不是一个人知道，
啊、
好多人都知道。
嗯，所以说就是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我们现在觉得都好像很正常，可是，在几千甚至这个更远古的时期，怎么知道的？对不对？很有意思。包括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我们就说这件事情。而这样的一个高度啊，正好跟地球轨道同步，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巧合，你可以说它是一种随便的这么一个瞎蒙的，对不对？这都不重要啊，是不是巧合，是不是瞎蒙的都不重要，因为它这句话在这个庄子里面也不是重要的这个点。重要的点其实告诉我们，如果你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跟地球的角度，地球同步轨道的意思就是你的视角跟地球保持同步了，就是你有一个地球视角啊，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从上帝来看地球的这个视角啊，这样的一个视角，你再看人世间啊，就完全不同了。那他的意思想告诉我们，简单来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地球视角，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宇宙观、世界观。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想着我们整个地球怎么发展得更好，而不是只想着自己那点啊小小的家事啊。啊，这个公司啊，啊，这个国家呀，什么之类的，你要能放到整个地球的角度来考虑，才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一个视角，啊，而不是永远在红尘中像野马一样奔腾，尘埃滚滚啊，红尘滚滚的这样的生活，啊，这种人间相，啊，是人间相，但是作为一个每一个人都具备一个啊更高的一个视角，这是他对一个人，我们每个人提出的一个要求。那你有这样的视角，你会得到什么呢？世界首富就是你啊，马斯克不就这样的视角吗？对不对？你看他干的事，他就是想，觉得地球上这些野马奔腾，万一哪天没奔腾好，啊，原子弹扔出来，啊，这地球毁灭了，这人类不就没了吗？是吧？野马嘛，这是谁也不确定他下一步干什么。
就是啊。
那怎么呢？那咱们还是啊，再找一个备份一下，人类文明给至少一个备份地啊。看了看啊，就火星这地儿还凑合啊，还能备份啊。那咱就去火星吧，再搞一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延续吧。当然，源于他儿时的一个动画片啊，叫《星际旅行指南》《星际漫游指南》这个电视剧啊，这个电影，
就 Star
是
Trek，
视角是的。
嗯。
对啊，他的视角是那个地球视角嘛，他都考虑这个问题，包括你看到他说的这个星链，对吧？Starlink，看到没？哎，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个东西不赚钱啊，丁山啊，咱们是凡是有点商业头脑人都知道，这东西
可他看得
赚
好
钱。
远啊，这将来的这个各种效应，那可不
对
是
啊，
一点钱
我们
能
都有手
衡
机。
量的。
是啊，我们都有手机啊，都有手机网络呀、啊，对不对？我们不论是用 Verizon 呢、啊，还是什么 T-Mobile 啊，啥还有什么，那都已经有了。你谁还会用你的卫星网络？我们又不是生活在沙漠和原始社会，对不对？美国的信号虽然不好，但也不至于差到说没有网络的地步。那你这 Starlink 给谁用的呢？
这就是无远
给谁用
佛
的呢？
界了嘛，他
对。
超越了所有人超越不了的，在地球上搞超越不了的东西，将来
对，
都能看见这个效益呀、
对，这就是他的啊，地球视角
啊，远
啊，苹果
见。
的。对，但是大家听到了吗？他现在说新的这个苹果手机，说三星手机在测试，已经可以支持用手机直接连卫星通讯了，
对呀。
对吧？他看到这个新闻了，可能明年后年我们就可以用到手机直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网络了，不论是坐游轮出海啊，最痛苦的就是一出海这网络就没
嗯，对
了，巨贵无比。
是
哎，
啊，
那现在游轮都用上 Starlink 了，游
嗯，
轮现在上网也没那么贵了啊。
就是啊，
那将来每个人的
很
手
多
机
地
都可以
方就
随
会
便
变
上
免费了，因为也没有人能收他的费呀、
网。对呀，
啊。他真是
这
造
是地球
福
视
很
角。
多人啊，无数的人。
对，然后然后从地球视角一看，这地上的这个都烧石油啊，污染呐、啊，太严重啊，那干脆改成电力的吧，那就减少污染，这都是地球视角，对吧？所以才弄了个电动车呀，啊，什么脑机接口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啊干这个用的，对吧？所以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当你有了地球视角之后，你的格局就不一样。你能创造的财富也不一样，你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说，庄子早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早早的像马斯克一样有一个地球视角，你的格局就不同了。不仅你可以做更大的事，你在人世间的财富也会变成首富啊。
对，所以这都是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天才呀，带给我们的无限的视野。那非常非常感
谢谢。
谢麦克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唯一可惜的就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只能等下一次麦克老师再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再尽情的享受庄子的这种宏大的宇宙视野。今天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谢谢听众，谢谢丁山。
谢谢。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哈，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